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有在看这些运动新闻的吼，运动消息的弟兄姐妹呢，一定可以知道说，最近这个美国的职棒大联盟吼，这个球季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对不对？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点头吼，代表他们都很关心这些时事吼。那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呢，哦，非常的好看吼，就是。运动的这个迷人之处啊，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惊奇哦，很多的这个期待呢，是你完全说没有办法预期到的部分。那如果有看这个职棒的，就知道说今年是由这个华盛顿国民队哈，他们得到最终的胜利，对不对哈？那这一支球队呢？其实他已经成军51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过这个冠军。那当然了，他们这几年其实也都打得不错，可是打到季后赛呢，就是缺临门一脚，在这个第一轮的时候就被这个 get out 了哈，打包回府了。那如果了解到这支球队历史的弟兄姐妹呢，会知道说，其实他早期是设立在这个加拿大哦，然后来从加拿大迁徙到这个。华盛顿 D.C. 这个特区哈，这个地方，然后改名叫做华盛顿国民队哦。那这个有趣的是呢，他原本在这个球队里面有一个非常大咖的球星哦，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了解到哈，叫做这个哈坡哈，Harper 哈，那本来是就是说他在阵中呢是球队的看板球星啦，结果呢？就是偏偏呢，几年下来打到季后赛呢都没有得到这个冠军，所以他在这个去年就转队了哈，哎，就转到这个费城人队去了，哦，等于是说今年呢就没有在他阵中，看起来呢更显得这个哈要得冠军的这个几率是微乎其微的，对不对？并且啊，他们在一开季的时候呢也打得不太好，所以根本。一开始没有人会想到说这支球队会拿到今年的世界大赛冠军。那我今天的重点还不是因为这支球队哦，他拿到这个世界大赛冠军哦，而是啊，今年的冠军是史无前例的冠军。怎么说呢？就是今年的这个球队哦，都是在主场输球，在客场赢球，这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哦。这个就是打了这么多年哈，100多年的这个职棒，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总是主场容易赢球嘛，这是我自己的家啊，对不对？哦，这些环境啊，这些就是天候风向，我最了解，我最掌握得住的。哦，那没想到呢，今年就是这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哈，都是在主场输球。那就看你的主场多还少。来决定你的胜负了哦，一般都是主场越多的球队，他拥有越大的胜算。没想到今年就是整个颠倒过来哈，成了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那因为国民队他在例行赛的这个战绩就是比太空人队还差一点哦，所以他分到了主场就少一场。那没想到呢，这反而是最后他们夺冠的一个这个原因啊，一个秘诀呀，哈，一个诀窍啊，所以当他们拿到这个冠军杯的时候，所有的专家、所有的这些球迷都跌破眼镜，哈，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呢，竟然在这样子的一个职棒里面哦发生了。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经文的部分，今天的战争呢，也是在发生在自己的主场，对不对？这个耶利哥城啊，因为战争就在他们家门口啊，这个战事就在他们家门口，那他们应该是握有主场的优势，对不对？这边的地形啊、地貌啊，还有这边的气候啊，都是他们所掌握的、所了解的。以色列人呐，才刚刚过到这个约旦河西没有几天而已，他们对这个环境是非常陌生的。而且耶利哥人哦，长得什么样子，他们都不了解哦，都掌握不住。但是也很奇怪哦， 就是最后呢，他们竟然赢得了这样的最终的胜利。那这是怎么发生的？就好像我们测不透为什么最后这个国民队会赢得这个世界大赛的冠军一样，到底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骁勇善战呢，还是他们的军力多过耶利哥城非常多倍，还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武器才把耶利哥城的人打败呢？我想读了刚刚的经文，我们发现都不是，对不对？完全都不是，都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一同来学习探讨一下以色列人是怎么赢得这一场奇特的胜利。我想我们还是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时刻。当我们再来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也读过了许多遍，但是我们有没有从这个当中学习到我们应该学习的部分？还是我们仍然像旁观者一样在看这样子的一个好戏呢？主啊，如果我们是自己身处在当中，如果我们现在的处境跟他们一样，我们要如何来赢得每一场的胜利呢？主，求你透过这一段经文就来指导我们，教导我们，好让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经文本身了。我们没有忘记上次我们提到在这个新生代，对不对？他们刚受过了割礼，然后过逾越节的事件，以色列人很顺利的成为这个约中的子民，就是意味着他们可以来承受他们祖先的这个跟上帝立约的这个福分跟应许。可是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却遇到了一位自称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不对？这是上次我们所读到的部分。而且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启示约书亚这个地方是圣地，要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属于上帝的人，分别为圣的，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属于上帝的。所谓分别为圣呢，就是说只能够给神使用了。所以意思是怎么样子？这些迦南地的人已经不能够住在里面了，他们是污秽的民，他们不能够住在其中了，只有我拣选的百姓可以有份在这个当中。因此呢，这位元帅就启示约书亚都要这个此地已经分别为圣，归属于神，只要约书亚遵照这位元帅的指示去做，夺取迦南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看到神是对约书亚这样说的，他说，看，我把耶利哥和他的王以及这军队的勇士们都交在你手中。原来啊，后来我们才读到第六章才发现，这位耶和华的元帅就是上帝自己，对不对？因为在这边神自己说话，跳出来讲话了，是他要做，他原本就要来做他们的神，他们的王。这个时候他不过是要来考验约书亚愿不愿意把他的兵权，把他的指挥权交回来给上帝，让上帝自己来带领他们。如果一个军队的这个领袖都不愿意这样做的话呢，那更不用说他底下的这些百姓了，要来顺服神了，要来顺从神的。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经文的一开始呢，提到耶利哥城的目前的一个现状，当时候的现状，他们因为惧怕以色列人的缘故，就关闭大门深锁，戒备相当的森严，无人出入。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以色列人才那么敢大胆的在这个耶利哥门前行割礼过逾越节，因为耶利哥人连出门都吓个半死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神忽然要他们行割礼过逾越节，照理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因为你已经在敌人家的门口，你还在大声欢呼庆祝，那敌人一冲出来，可能我们就非常的那个 慌张，但是神竟然在这个节骨眼叫他们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是因为神已经抓到耶利哥城的人呢，已经非常的慌张害怕了哈。所以这边在第五章的第一节有提到这些约旦河西的这个诸王啊，哦，这些王啊，听到这个耶利哥人，听到以色列人直接穿越约旦河，哦，走干地过到我这边来，哇，这个听到吓都吓个半死的，哦，他们要打仗啊，真的还是要有一股勇气才有办法，哦，才敢来面对这个军队。但是你说耶利哥人就愿意投降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如此，哦，虽然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面是充满着害怕，但是他们还自恃有几分的优势，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时候我是居高临下，还有呢，这个，我暗敌明啊，哦，就是我看得到你，你看不到我啊，哦，你们的一举一动我是看得到的。那再加上这整个的环境呢，其实我还是比较了解，并且呢，我是一直在这边等你们来过来，我是一个以逸待劳的状态，哦，准备要来跟你作战的。所以你说耶利哥人他虽然是一个非常的害怕，但是我想他也不会就因此，哦，就出门乖乖的投降，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见呢，其实神就是要耶稣亚见识到他是怎么样一位全能的神，对不对？所以他先向约书亚预告耶利哥城被攻破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罢了，他们只要愿意照着神的指示去做，他们将会经历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打赢这一场胜仗。那这场战争呢，我们也将看到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如何带领以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去作战赢得胜利。那当然这地的一个地形高度地貌气候全能的神怎么会不知道，对不对？而且啊，不只是知道，这还是他在掌握的。所以等于是你虽然耶利哥人你好像有这样子的优势，但是这些天气这些地这些那个气候呢，都不是你能够掌握的，是我耶和华上帝自己在掌管的。因此呢，我把这场迦南地的第一场战争呢，哦，命名为奇特的胜利，因为他几乎没有真正的跟敌人正面交锋就赢得了胜利和成果，对不对？他根本没有交锋就赢得了这场胜利。那这场胜利呢，看起来好像容易，但是呢，我觉得我把这一场的胜利呢归纳成三个要素，哦，也就是今天要讲述的三个重点，哦，第一个要素就是服从，哦，或是说顺服。那其实服从顺服呢，我们听了都老掉牙了，对不对，哦，好像每一次讲到这个顺服服从呢，啊，就是这样子嘛，哦，这个虽然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做呢，对你永远是一个新的要求，知道吗？你听了那么多次你还是没有顺服，那永远都是一个新的要求啊，就是你一定要顺服啊，哎呀，上帝还会继续要求你这样子的一个，哦，要顺服在这个当中。那我们知道这个军人的一个服从是毋庸置疑的，哦，有句话说啊，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不对？哦，这边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哦，他们这个曾经做过职业军人，他们知道服从的重要性，而且服从就是一个军人最大的特色跟标志，它跟其他的行业呢不太一样，哦，而且是要求那个彻底的服从。为什么要求这么样子严苛，哦，严格啊？因为他的职业就是可能要作战，哦，作战就面临到这个生死胜败存亡的问题的，所以不服从啊，可能所带来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马上就是面临到可能这一场这个生命的威胁，或是几千人哈，上万人的这个生命要即将丧失。所以为什么在军人的要求里面呢， 特别提到这个服从的重要性。那我们也几乎可以说，今天读到的整段经文都充满了服从哦，这个字眼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在字里行间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些要求都是在讲强调服从这件事情。无论是神对约书亚的晓谕，或是约书亚对百姓的传达，都是让我们看见服从的重要性。那约书亚愿意选择相信接受，我们看见这个神所指示他的方法是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哦。即使到今天21世纪的今天呐、啊，我们再怎么想哦，我们想破头也不会想到说有这么一招，对不对哈？会出这么一个奇招啊！我们这个时代这个资料库这么庞大，资讯这么多，我们再怎么去选择作战的方式，也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吧？哦，上帝选择的方式是绕行、脚声、呼喊，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作战，这个真的是怎么会有人想到这种方式呢？哦，怎么会有人用这样子的方法呢？那神的作战策略呢，不是要求他们预备什么武器哦，用什么战术，这种方式作为一个指挥官，我想真的是难以接受。可是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就真的愿意相信接受。当神这样子告诉他的时候，他说你们所有的战士要绕行这座城，每天绕这座城一次，要这样做6天。7位祭司要举起7只羊角在约柜前面，在第7天你们要绕行这城7次，然后祭司要吹角，你们听见角声拖长的时候，所有百姓都要呼叫，大声的欢呼，城墙就要倒塌下来，百姓个人都要向前冲锋陷阵。哇，神告诉我们，神告诉约书亚他要怎么样打赢这一场战争哦，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了，是要用绕行、用脚声、用呼喊的方式来打赢这一场战争。而约书亚听了这个神的指示以后，有没有怀疑？有没有质疑呢？有没有保留而没有去传达呢？我们看见呢，其实他也真的是完全的接受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在前一刻他已经愿意的把他的兵权交给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了，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讲我就怎么照做，对不对？所以前面第5章的后面是非常重要的哈。如果就是他的兵权不愿意交出来的话呢，其实我想任何人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指示呢，大概哈都会这个看得母煞煞，大概都不会这个全力的配合、全力的相信。但是呢，因为有前一刻的事情，约书亚的顺服顺从哈，带来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作战的策略。好，所以呢，这个约书亚就照着神的指示呢，哦，来告诉百姓哦，他首先召集了祭司们，对他们说：“你们要抬起约柜，7个祭司要举起7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然后又对百姓说：“你们要经过绕行这城，佩戴兵器的人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过去。”所以约书亚马上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指令哦传达给祭司百姓，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子去做，而且呢还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呼喊，也不要使人听见你们的声音，从你们的口中没有话语出来，直到我对你们说呼喊吧，你们要呼喊的那个时候。所以我想对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讲呢，哇，也是一个挑战，对不对？不只是对耶稣来讲呢，他要接受，他要去传达啊，百姓的反应会怎么样子呢？祭司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子呢？这也是一个这也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那我们来看见他们的反应就是如何呢？约书亚对百姓说完的话，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 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佩戴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哇，我们看见百姓也是全然顺服跟顺从，没有任何的挣扎，没有任何的这个埋怨。不只是这样子，后面的11到14节啊，说到他们的顺服还不是做半套而已，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我们觉得不耐烦的这个指令，或是存疑的这些指令呢，我们会怎么样子？虚伪，对，虚伪一下，就是说好了，我就是假装配合一下嘛，对不对？我就跟你唠个一两天可以了吧，对不对？如果一两天没有看到这个围墙有任何什么倒塌倾斜的这个迹象，那我就不要唠了啊，对不对？我好像拱狼这样子，好像傻瓜一样一直在绕这个绕圈圈，而且还不能够讲话嘞，如果还可以讲话，一定会大家一定七嘴八舌，你看看那面墙有没有稍微这剥落一点啊，有没有稍微就是倾斜一点啊，大概这些声音都会出来的。但是呢，还不准他们讲话，要乖乖的这样子绕六天。那我们看见这批人也真的是全部照做，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啊，就是神要我们放下我们过去的这些经历，放下我们过去的专业，而单单的重新来面对它。也许你过去有经历，但是这一次呢，神要求你要重新来过，放下过去的经历，放下过去的经验。所以我们看见他这样子的要求所出的这个奇招，用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可以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他不需要你给他任何的意见，他不需要你献什么计策给他，因为他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他自己就知道该怎么行。所以呢，我也很感谢神哦，因为我看到这次的这些董执事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出来，哇，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很多这些提名委办或是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提醒传道，要加快脚步，赶快去邀请。按照以往的经历，很难邀啊，甚至要邀超过10次以上啊。所以当传道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接收到这样一个资讯的时候，是怎么做呢？赶快去动，赶快行动，赶快去邀，赶快把名单列出来，是不是？没有，传道是赶快祷告，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要弟兄姐妹呢甘心乐意出来服事，让神的灵自己来感动他们。那这就是不是人的压力，人情的压力，出来服事神，而是他们自己愿意来回应神，出来服事神，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不是吗？那在教会中这么多年呢，我发现最容易拦阻我们顺服的几个要点，如下，来提供给弟兄姐妹做参考，或许大家还可以列出其他的要点。那我想到的就是呢，已经在教会，我不只是在屏东浸信会将近19年，我在以前信主到现在也有20-30年的这个经历了。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就是倚老卖老，在教会中我们常常会倚老卖老，对不对？想当年啊，我在教会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啊，这种想当年一出来好像就是先声夺人啊，把你们这些比较年轻的这个刚新进来的先把你们打趴掉，意思就是说我是老资格的，要听我的话才对。所以倚老卖老呢，其实有时候呢反而限制了神的作为，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第二个呢，过往你在社会中的社经地位也会拦阻你来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在社会当中可能是做主管的，可能是做领袖的，那你基于这样，或是做老师啊，对不对？你的身份都是怎么样子？你是在传达，你是在要求，那底下的人呢是在听命于你，是要 这个照着去做的，所以以往你是发号施令的，现在反而是要变成角色互换哦，变成要是听话的人哦，那你这个也要放下身段啊，对不对？哦，也要放下这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身份哦，地位，好好的来学习。第三个呢，有一些特殊的属灵呢，或是生活上的经历、生活上历练的人，也会拦阻你来顺服，对不对？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过去成功不是这样子哦，我过去经历神不是这样子哦，但是神难道有要用一套方式从头做到尾吗？没有吧，对不对？他是千变万化的神啊，他只告诉我们原则，但是他做事情呢是千变万化的哦。我们接下来看呢，在这个迦南地的征战呢，也不是每一次都是用这一招哦绕城的方式来打败仇敌的哦，每一次都有新的花招出现，那就是要告诉你，在神的这个手中啊，你只能够跟随他，听他的，而不是想要用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专业、过去的经历哦，一成不变的照着去做，就会成功，就会打胜仗。神不要我们这样子做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胜利的主要关键之一，就是服从。所以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跟面对的课题。那紧接着第二个关键的点呢，大家认为是什么？第一个是顺服，第二个他们打赢仗的一个关键是什么？我觉得是纪律，知道吗？讲到纪律，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子？很舒服吗？还是觉得哇，我不喜欢听到这些要求哦。纪律哦，一讲到纪律，其实都是不太舒服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你要被要求、被规范嘛。但是呢，你要打仗，你要赢得比赛，你就是要有纪律呀。成为基督徒也是要有纪律呀。哦，不是说哦，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哇，我是自由的，我是自由之身的哈，没有人可以管到我了，只有上帝可以管到我。所以呢，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哈，除非是上帝对我说话哦，我才要听。其他人跟我讲话呢，我不一定要听哦，我不需要听。所以要不要读经啊，要不要祷告啊，哦，这是我的事啊，我跟神的事你们不用管我。那如果你是这样子，你就惨了哦，你是一个没有纪律的人。纪律呢，其实也让我们看见呢，一个有素养，一个有教养哦，一个这个有这个专业的人士呢，他是需要纪律的。所以呢，纪律的就讲到你要受过训练，对不对？你要有专业，你才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啊，知道吗？如果一个人他都没有在这方面呢，都没有被要求的话呢，其实呢，人家不太信任他。昨天呢，我看到有一些工人在施工哦，那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这些工人是比较这个中下阶层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他们也不会太尊重。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如果这个工人啊，这些做工的人哦，他们发挥他们专业的时候呢，你不得不尊重他们。所以不是职业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工人有时候比较不被尊重？因为他们的做事态度就不行啊，你知道吗？有时候工人哦，不，嘴巴嚼槟榔哦，然后上班喝啤酒，哎，然后就是这个做事情呢又不自我要求，好像有时候都是要人家讲一下，他动一下哦。那这样子就是说，人家不是不尊重你的职业，而是不尊重你的这个专业，因为你的这个态度不行啊。但是你如果看到就是工人他非常专业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我就记得这个我们这个工地在开挖的时候啊，哦，那个怪手的那个师傅哦，哇，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他那个怪手就好像这个什么一双巧手一样，什么东西他都可以把它捡起来哦，然后放到他要的位置哦。事后我就请教这个师傅，我说师傅啊，你做这个怪手做了几年？ 他说国中毕业哦，他出社会就开始做了，所以是几十年的老师傅嘞。我连我这个传道人，我都不得不佩服他，因为这个是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纪律的重要事情哈，那当然纪律也相对的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去遵守。今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各种不同的职分哈，还有不同身份的弟兄姐妹，那我们遵守纪律的这个心智是要一样的哈，不是因为我今天是董事，我是执事哈，我就可以容许比较多犯错的机会哈，比较大的这个自由度哦。那这个比较年轻的会友哦，或是这个新进的会友呢，哦，他们就要求他们严苛一点哦。没有，在教会中所有的这些规定都是每一个人都要去遵守，每一个人都要去顺服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神的法则里面呢，神他提到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哈。还有他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所以神颁布给我们的命令，难道只是针对普罗大众吗？还是针对所有的百姓，包括领袖在这个其中？当神颁布十诫的时候，是只给这些百姓而已吗？不也是给摩西、约书亚这些人要去遵守的吗？所以这个纪律呢，就讲到哦，我们所有的人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呢，都要去接受，都要去遵行。那我们看见这个上礼拜我们邀请到的刘文娟传道，他也来指导我们怎么样子去带崇拜，怎么样子去这个诗会，怎么样领唱，他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对不对？其实在这个当中很多都是纪律，对不对？例如你要早一点拿到诗歌，你要早一点准备，还有啊，你要经文你要先看呢，不是当天才来读经的时候才知道哪一段经文呢？那前一天你要早一点睡啊，这个都是预备啊，预备就是要上阵，对不对？要做好心理准备，要做好这样子的一个打算哦，因为我们要来服侍这位永生神，我们要留意。甚至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写逐字稿，要这样子的这个谨慎到这样一个程度。我想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只是作战的军人需要纪律，服侍神的人需要纪律。其实放大这个放眼看去啊，各行各业也都需要纪律，只是他要求在什么程度上而已。那情人师母呢，他上礼拜跟我分享了一个很不错的例子哈，他说他们学校在这个系周会的时候，邀请一个复健师来做分享。那这个复健师很特别哈，他是专门治疗这个学音乐的人哦，所以这个复健师哈，就是一个蛮特殊的复健师。那当天呢，这个情人师母就要求所有的学生哈，这个要表现出你们的专业，要有礼貌，要专心听讲。所以呢，这个在听演讲当中，请不要滑手机，把手机收起来。这样子的这个一堂整个演讲结束以后呢，哇，你知道那个副监师对这些学生呢赞誉有加，我觉得这些学生好像很有教养哎，素质很不错哎，哦，所以他跟情人师母讲说，哎，我觉得你们的学生很不错，听课都很专心，这就是纪律呀，弟兄姐妹，你要长进，没有纪律不可能的事情哦，不是我们只是私底下祷告。哦，试一下读经，但是过团体生活的时候呢，你不想过团体生活，那就没有纪律可言了啊，对不对？纪律常常是在团体行动当中要表现出来啊，而不是在个人的生活中。当然，个人生活中本来就有一些的这个学习跟操练的机会，但是最后啊，是在团体当中看得出你这个人有没有纪律哈，是最明显的哈，最容易看得出来的。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这个赢得胜利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弟兄姐妹还想得出来吗？第一个是顺服，第一个是服从顺服，第二个是纪律，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分工合作。怎么说呢？因为我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各就各位各司其职的这些身份，完成了任务，也就是一个有组织有秩序分工合作的团队，他们能够朝着共同的目标来前进。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专业的重要性，对不对？纪律让我们显出我们的专业嘛，被人家信任嘛。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有专业，但是不分工又不合作，哇，那就 好可怕哦，各自为政，对不对？你也不要来侵犯我的领域，我也不要去这个侵犯你的领域，咱们彼此井水不犯河水，那这很不好。在服事上面，弟兄姐妹会发现我们现在慢慢有重叠的这个现象，对不对？就是我们不再那么刻意的去分不同的年龄层啊，有时候就是不同的年龄层会把它这个有机会呢这个结合在一起，让不同的年龄层呢可以有机会打成一片，这是我们的用意。所以我们看见他们这次这个有组织的团队，有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不对？有战士，有祭司，有做领袖的，还有约柜。当然约柜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因为它是由神在主导，领袖传达神的命令，祭司和战士全力配合，而祭司还有分不同的祭司啊，有抬约柜的祭司，有吹角的祭司，一样，我们的这个每个服事的职分也都不一样。另外呢，他们这种不同的身份呢，神这次要求他们要组成的一个胜利的队形是这样子的一个队形，就是佩戴兵器的走在最前面，吹角的祭司跟在后面，接着是约柜，最后是后卫队。所以不同的身份怎么样子排列那个队形呢？这是由神去决定，去发号施令的。唯一不变的就是中心者是约柜，约柜是整个军队的元帅，但是队形呢是可以任意的由神去变换的。这也好像我们的服事团队一样，有时候好像大部分的时候大家是看到这个传道在这边领导，可是我们在开执事会的时候呢，就由我们的执事会主席，在这个领导整个会议的进行。那在开董事会的时候呢，或是这个扩建会议的时候呢，就要换由这个董事长，来主导这样子的一个会议。所以没有说永远都是传道要在每一个会议当中，都在主导的，这就是各司其职，来一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一同来读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四节这一段经文来。请，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有赐给我们各种不同职分的人，但是这些不同职分的人都要连结在一起，连结于元首，联络得非常的紧密整齐，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身体里面呢成长，慢慢的在这个身体里面长大，让我们慢慢的变成一个大人的这个身量，那一些异教异端呢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判断力，去判断这是不是来自于神的，我要怎么样子去做决定。当然在另外一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再读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七节有提到，神只有一个， 肢体却有很多种不同的肢体。所以保罗说啊，这个每一种肢体都有它的功能，都要发挥它的功用，不可能全身都是眼睛，也不可能全身都是手都是耳朵。他告诉我们，神把我们这些不同的肢体呢摆在同一个身体，是要让我们来彼此配搭，和谐的去运作，让这个身体能够正常的来运作，正常的来这个运转。那这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团队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地完成任务，看到其中互助合作之美。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来也看见，我们的无论是各种不同的这个执事、董事，或是小家长，还有这些团契，甚至是儿主，看见都有不同身份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参与，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一个身体就是要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学习怎么样跟人家配搭，学习怎么样跟人家协调，然后让这个整个身体的运作运转呢能够更和谐一致，能够在这个当中慢慢的来成长。好，这是以上我们所有的要点，那当然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要点呢都可以运用在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世界大赛冠军国民队的身上，对不对？这支球队呢一定要服从教练的领导吧，对不对？不是说你是大牌球员你就可以不甩教练的这个指示，所以他需要服从教练的带领。然后呢他们也必须遵守纪律，在每次的练习跟比赛当中，对不对？当这个教练下达什么指令或是提出什么要求的时候，你就要照着去做，你就要改善，然后当然在每位球员的分工合作上也是要表现得完美无瑕，如果大家有去看棒球比赛，一场这个首发要出现9名球员，对不对？然后这9名球员都有他各个的所在的位置，然后当某一名球员去接球的时候，其他人就要补位，这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那我们的教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不对？当有一些董事执事他们任期到了，他们一定要退下来，就要有新的人出来承接啊，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够老是由这些董执事在那边这个一直的担任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吧，那他们也会累死，所以我们要看见神已经在这个当中启动了这样子的一个奥妙。那我们要经历神在这个教会中所带来的神迹，看见神在我们教会中所带来的复兴，我们岂不是也应当学习顺服听命于神，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团队，以及在各个层面分工合作上完成神的托付吗？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用短短的可能40几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样子的一篇信息。主啊，但愿这些话都能够停留在我们的心中，反复的来思想哪一个层面哪一个部分我们是比较忽略没有做好的部分。主，求你也来指教我们，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继续从今天的这段经文上面来看到你这位奇妙的神，当你要带领我们去经历神迹经历复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全然的顺服，并且呈现出一支有纪律的团队，并且彼此要分工合作无间。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唱这一首军歌，这个信徒如同精兵，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请 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血怒到我城。基督作我统帅，你我共敌王。孤当仰望回旗，前行如战场。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血怒到我城。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血怒到我城。基督作我统帅，你我共敌王。孤当仰望回旗，前行如战场。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先我们唱第三节。教会在此欢愉，行动如大军。弟兄奋勇前进，不先先后撤。我纵缘非分裂，我纵是一体，希望信仰无二，爱心一合一。信徒如同精兵，征战向前行。十字架为旗号，血怒到我城。好吧，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做屏东浸信会的元帅。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神的儿女，都要降服在你的率领底下，连结于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是的，主啊，让我们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团队。当教会出去，当教会出动，别人就看见我们的专业，别人就看见我们的一个敬业态度，并且能够来信服我们所传的福音。主啊，愿你把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各司其职，各就各位，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愿你继续的保守看顾屏东浸信会，在未来的年日中被主来使用，被神来重用。感谢神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紧接着要来进行主餐的礼拜。我们要邀请所有在神所设立的教会施洗或施浸的神的儿女，一同来领受主的恩典。每一次我们来领受主的恩典，这饼和这杯的时候，就是再一次让我们再回到原点，回到起初神对我们的爱。是的，所以传道要在这边来邀请已经在主的教会受洗受浸的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这神的恩典。如果您还没有受洗或受浸，请您在座位上为自己来祷告，盼望有一天你也能够加入这有福的行列，成为神家中的一员，跟我们一同来领受这神的恩典。 每当进行这主餐的仪式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一段话来重新的思想，重新的思考，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此刻我们再一同的来思想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告诉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这个时候当我们在领受这饼的时候，就是再次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对我们无条件爱的一个机会跟时刻。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还告诉我们，耶稣透过他的使徒提醒我们，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今天还存活在世上，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和态度，就是在等候迎接主的再来。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不能够改变的，是不应该改变的。但愿这个提醒时时的存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复活早晨的这一刻，可以一同聚集的在这边，聚集在你的面前，聆听你给我们的恩言，透过你话语的提醒，指教我们如何在世上成为一个紧紧跟随你的人，也让我们透过主餐的仪式，再次的来感受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设立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时时的提醒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连他最宝爱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愿意赏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给我们的呢？让我们全然的相信接受，并且欢喜的跟随他往前行，让他继续的使用我们，在屏东进行会做大事，让我们看他怎么样子使用我们这微弱的器皿，施行他的神迹奇事，在未来的年日当中，我们感谢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